刚才唱那一首歌，我觉得非常的美好。那一生一世，在寻求没有惧怕，要赞扬和神的人，容貌。我想，当我们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呀，我一生一世，这是我要做的。当我看到一些年轻的传道人，特别在神学院刚念完的，他们放了一些的帖子，其中的一个就是一生一世，要追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我看了当然觉得很好，但是有时候也想，当我们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当我们走到我们生命的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这是不是还是要我们在那里刻木的，要在那里追求，要在那里寻找？我想这给我们有不少的一些的提醒。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就，我不太知道今天有没有把字打出来啊？不然的话，经文打出来，不然的话就可以听我来念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那我们是从第3到第20，看到第21节，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3到21。就请我们一起的来听神的话语。王吩咐他的太监长亚斯比纳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把一些王室的后裔和贵族带进来，这些年轻人必须没有残疾，英俊，足智多才，有高度学习能力，明察事理。”而且他们必须有能力可以在王宫里工作，你要教他们学习加勒底的文学和语言。王指定每日给他们一份御用的佳肴美酒，又教养他们3年。期满以后，他们就侍立在王面前。他们中间有犹大人但以理、亚拿利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了新的名字，称但以理为珀提沙撒，哈利亚为沙德拉，米沙利为米沙，亚撒利亚为亚伯利哥。但以理决心不让御用的佳肴美事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帮助他，使他不用玷污自己。于是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得着恩惠和同情。只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指定了你们应用的饮食。如果他见到你们的面色比你们同岁年轻人交税难看，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面前保不住了。”后来，但以理对太监长分派看管但以理、亚哈利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人说：“请你试试仆人10天，容我们只吃素菜和清水，然后请你观察我们的容貌和那些享用王的佳肴的年轻人的容貌，就照着你观察的结果待你的仆人吧。”看管他们的人就允准他们这10个要求，试试他们10天。过了10天，见他们的容貌比所有享用王的佳肴的年轻人更加俊美健壮。看管他们的人就撤去，指定他们享用的佳肴美酒，让他们吃素菜。这4个年轻人在各种文字和学问上，神都赐给他们知识和聪明，但以理并且能明白一切的异梦和异象和异梦。到了王吩咐带所有年轻人进宫的日子，太监长就领他们到尼布加利沙王面前。王和他们谈话，发现他们所有的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但以理。哈拿利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他们4人就侍立在王面前。王拷问他们一切智慧和聪明的事，就发现他们比全国所有的术士和用法术的更甚慈悲， 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因此我们能也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明白了之后也加力量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将你的话、你的真理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在1901到2001年100的年间啊，《时代周刊》曾经有一个专题，就是说这100年里的25位英雄。那其中的一些的英雄的名字就包括了拳王阿里、戴安娜公主、Anne Frank、戈培里、李小龙、玛丽莲梦露、德兰修女士啊，当然玛丽莲梦露为什么在里面啊？没有人知道。当然了，现在我们又可以加又可以加好几位一些的英雄人物，是不是？如果我们看新闻，我想最近从泰国的那个地洞里面救出来的那一批的年轻人，又加上那些的拯救人员，现在报章上都称他为英雄啊，那个为了拯救这13个人而舍命的那个泰国海军的蛙人啊，也是一个英雄。那还有英国那2个潜水的专门人才啊，也被称为是英雄。当我们看他们被称为英雄，往往是因为他们做的一些的事情，或者是他们某些的理念，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或者有那种的启发性。但是，当我们在看这些所谓英雄的时候，大概我们都会有种的感觉，这些英雄好像都是有一点像是高高在上的，那与我们是相差得太远了。我们就拿那几个潜水的蛙人来说的话，不错，他们是英雄，是不是？但是你说呀，那我不是他们，是不是？他们做的事情，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因此，我是不可能像他们一样的啊！我的时代啊，我的处境啊，都不允许我做啊，像他们一样的那种的成，有那种的成就。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我们能够模仿和学习的英雄，也实在是非常的稀有。无论一些的政权想捧某些人出来做英雄的话，大概你会发现都是口头上的讲的一些的标语，但是实际上，实在很多事情我们是做不到的。也有些时候，正当我们以为找到了自己的英雄的时候，马上就会读到一些有关他私生活的黑暗的一面，是不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更加不敢在叫公开的称啊，我很羡慕这个人，我很敬佩这个人，他是我的那一个英雄。那我们大概也听过有些的年轻人说，我的爸爸是我的英雄，我的妈妈是我的英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的称赞的话语。但是有时候，那如果这些年轻人知道我们另外的一面的话，他们会不会还是称为做英雄呢？所以慢慢的对英雄这个观念，也就有一点开始不是很关心了，至少这种某某英雄，这些的标题可能不再吸引我们了。那我们如果要教组织学，要带领查经，我们会去看一看啊，怎么样可以做例证。但是自己心里面对这些的英雄人物的话，他还已经有一点漠不关心的。当然，也有人说，我也有时候蛮同意的。如果你要找一个英雄的话，最好找一个已经死掉的人。那我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没有人找到他任何的黑暗的一面，那你就可以放心的称他做英雄，是不是？但是有时候我也会发现，就算我找到了一个已经死掉的人，也没有太多的绯闻，这些的话，我让他做我的英雄。然后后来再看一下他的传记的话，发现，哎呀，他还有另外的一面，是不是？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个时代。这种所谓的英雄的这种观点，要呢，还是不要，或是有呢，还是没有？但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到圣经里面有很多一些的人物，特别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的话，讲到一些信心的人物，因此在教会的传统里面，我们也往往称这些人作为信心的英雄，是不是？这一类的书可能我们也都看见过。你会注意到这一些的人的一些的特点，不是一些高高在上的。这些的人物被记载在圣经里面，除了是要让人看见神如何透过这一些软弱的人，这些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人，如何在那里彰显他这一个的救赎的工作。但是同时，也有一些的人物，也能够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不是在那里毫无条件的说每一个人物都是我们要效法的，不，在很多的人物里面，包括了亚伯拉罕，包括了包括了撒母耳，包括了大卫、扫罗，都很多的是有很多方面是我们不效法的。而是不能够效法的，但是从这些人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那一个作为，他如何透过人的这些的优势和弱势，来成就他自己救赎的工作。但是也不要因为这样就忽略了任何的人物、任何的人物的记载，因为从一些的人的记载里，也让我们能够学到一些我们该学的功课。那今天我想和你们一起看的就是但以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5月份我们所看的是讲的在耶稣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哪些事情是哪些的特色我们要注意的。那我们今天的看的是但以理。自从耶路撒冷沦陷了之后，但以理和其他的犹太人就被掳到那巴比伦。但以理在那一个时候大概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一辈子就生活在巴比伦这一个国家里面，在这本书里，我们看见但以理和巴比伦的几个王之间的紧张和那种的冲突。差不多每一个王都有一些的矛盾的，和但以理都有矛盾的存在。但是当你和我仔细的再进一步的来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不是单单但以理和几个国王的矛盾和斗争，乃是但以理的神和巴比伦众神之间的那一个的斗争。这些的斗争和这些的冲突，这些的冲突，也是要在那里部分的在那里应验创世纪的第三章。第15节所说的：“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但以理书里面，你会注意到每一个冲突，就是但以理和这些国王的冲突结束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但以理的神，这一位创造天地的这位神。在这个异邦之地被人认识，然后被高举起来。当然，在但以理所记载的这些的冲突、这些的胜利，都是指向着最终有一天，在神的国里，在天国，神会得到那完全的那一个荣耀，那一个完全的尊贵。所以，但以理书的这些的斗争。但以理和君王的斗争，但以理的神和巴比伦众神的斗争，只不过在那里反射出将来有一天，这一位的神会完全的得胜。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会发现关于他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或者是一个他的特色，就是他一生对神的那一个信心。或者说，但以理的那个信仰，从青少年一直到他80多岁，都是一致的。在这一本的书里，从但以理的生命里，我们会看见的， 就是当我们在那里持续的在那里成长，神就会被高举，神会被得到他所应得的一切的尊贵和一切的荣耀。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看一下，在但以理的生平里有哪一些的事项，有哪些的特色是你和我需要注意的，也是你和我需要效法的。首先，我们看的是对神有一个专一的心，是属灵成长的一个要素。但以理和其他几位青少年被拣选要来服侍巴比伦王，看看他们的对他们的描写，我想我们都会叹一口气，是不是？他们是一定要健康，他们要健康。啊，对不起。啊，我这一张不知好，他们要健康、英俊、充满了智慧和富有学识，他们是犹太青年人当中的，我这里有一点次序有点不对哈，他们是犹太青年里面非常优秀的一个群体，但是。如果他们要服侍这个王的话，他们必须要经过一个训练的课程，就是一个密集的培训班，包括了要吃皇帝的食物，要接受当地的文化和当地宗教的教导。那皇帝的食物，巴比伦皇帝吃的，是犹太人跟犹太人吃的是不一样。里面也包括了很多犹太人认为是不洁净的食物，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的回应是什么？在第八节，但以理怎么决心不让御用的佳肴美酒玷污自己？所以他就求太监长帮助他，使他不用玷污自己。但以理一开始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吃。皇帝所吃的食物，他不要用那些神所禁止的食物来玷污了自己的身体。对但以理来说，对神的这个顺服，比巴比伦王的这个食物是更加的重要。你会看见他对神，他有一个专一的一个委身，对这一个神的跟随。对这一位神的顺服，比任何的事情都来得重要。就如在《生命记》的第1章36节，这里有一句话：“只有迦勒专心跟从了我耶和华。”在当时的以色列，只有迦勒。然后很多年之后，我们又看见的是但以理。在那里继续的专心跟从耶和华，在这众多神的巴比伦的国家里，在这一个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神的这一个国家，但以理却专心的跟随耶和华。我们也注意到，但以理是在他一到巴比伦之后就下的决心，他没有等到开始吃了。皇帝的食物，然后觉得不对劲了，然后就停止不吃了。不，在这一个培训的课程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已经将他的那一个的立场把它宣布出来，他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心。从但以理这一个好像很轻描淡写的一个举动，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呢？我想，我们也都知道，对神要有一个专一的委身。我们对神的话语要，对神话语的顺服要超过任何的事。这一个委身，这一个决心，需要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与人的关系，在学校、在工作的地方，都需要把它表现出来的。在一个新工作的开始、新学期开始之前。就要下一个决心，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来玷污我们与神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关系开始之前，我们就要表达我们在道德上的立场。 我非常有时候欣赏一些的年轻人，当他们开始在交往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他们谈话，然后他们就提到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关系的那一个底线在哪里。我非常的欣赏，在关系的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的决心，在一个婚姻的一开始，我们是否也是要下一个决心？就是在这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是要尊基督为大，不是光是一些的标志、一个牌子啊，以基督为首，基督是一家之主，那是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都要把它彰显出来。这一家的主人是基督。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来看成长的另外的一个要素，就是拒绝与世俗的妥协啊。但以理在那一个异教的国家里面，他是专心一意的在那里对神的委身，他非常的勇敢，他对神的那一个忠心。然后在第四节，我们也看到，你要教他们，就是这个太监长要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啊，这几个年轻人，教他们什么学习加勒底的文学和语言。你知道，当你学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学和语言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吗？你不是单单得到了一些额外的知识、额外的资料。你开始也会像他们一样的在思想了。当我在日本念了几年大学之后，当然头一年就是要学他们的语言，然后发现他们的语言里面有一个跟我们中文、英文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告诉你说这是一个遥控，啊，我们中文就是这是遥控。英文也是说这是遥控，但是在日文的话，这是遥控后面会加多一个字“大概”，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在日本环境里面，他们有时候发现传福音比较困难一点，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后面有一个“大概”。当然，他的大概不是说没有把握的意思，那是一种的，就是一种的习惯啊。我想中文也有中文的一些特别的地方啊。如果你听一些北京话的话，北京话好像很多时候后面就加多一个字啊，就什么"呗"等等这一类的啊，我不太会讲这一个啊。然后你意思是什么？你开始会像他们一样的。我在读，就算读了2年，回到香港，也就开始去觉得不太习惯了。因为在日本的社会，在那一个时候，就那个时代，真的是很久很久了，社会是非常的上面非常的安静，你很少能听见，在车上大声讲话的。唯一有大声讲话的，大概就是我们这几个从香港来的留学生。你也知道，叫广东人讲话声音小的话。哦，大概是件很难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一去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先辈就告诉我们，在外面在车上讲话要小声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回到香港吵吵闹闹的，是不是上公车？然后第一件事情发现，那个人要你来买票的时候，那又是多年前，他拿了他那一个买票的那个机，他去敲你的凳子。啊，在你凳子那里大敲一下，你吓一跳是怎么一回事？他只不过要提醒你，你买票了没有？是不是又不习惯？然后我也发现，我有些的朋友在日本读完书之后就住在日本，然后很多年之后跟他们见面了，然后发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礼貌都很像一个日本人一样了。我相信我们在这里住久的人，住了大概如果有10年以上，你回国的话，无论是回台湾也好，你回。国内也好，然后人家说什么？你们这些从美国来的就是土气、洋气、小气，是不是？你很想想，在这里但以理要学什么？要学语言，要学当地的文化。 他面对的一个压力是怎么样？就是要被同化入一个与神为抗的一个文化里面。不但如此，我们也刚才念的时候也注意到，太监长给了他们起了新的名字，新的名字称但以理为波提沙撒，阿哈利亚为沙德拉，米沙利为米沙，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有了新的名字，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这个名字有它意义的。我们看一下，但以理原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已经审判了，但是他的新的名字是什么？但愿巴比保护。哈拿利亚的名字是神是蛮有恩惠的，他的新的名字是什么？是雅谷的命令。米沙的名字的意义是让神是神，但是他的新的名字是让雅谷是雅谷。还有亚沙利亚的名字是神已经帮助了。他的新的名字是黎波的仆人，谁是巴黎，谁是雅谷和黎波呢？这些都是巴比伦的神。在这里所看见的图案，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不单单要学习一个新的文化、新的语言，他们更加要换上新的名字。我们或者会去说，觉得不很重要，会说入乡随俗。但是在这里，真正所发生的事情，乃是要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怎么样，要把他们世俗化，逼使他有当地人的思想和行为，当然包括了他们的宗教。当他的名字被改变的时候，但以理与巴比伦人的分线就越来的越模糊了，也将神跟仇敌魔鬼的那一个界限也弄模糊了，圣洁和世俗的分界线慢慢也分不清了。我们是否也有相同的要效法这个世界的压力呢？今天我们工作的处境，我们都在一些公司、学校里面工作。有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呢？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一个时代，已经失去了任何的理想，我们有的只是那一个实务主义，没有绝对的真理，我们只有个人的真理。我认为是对的，就是对的。我们拒绝所有的权柄，唯一剩下来的，就是我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最重要的是你要来听我的。会不会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谈论的时候，经常很容易的为了一些鸡毛小的事情，在那里争论起来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是我们拒绝所有的权柄，除了自己，我们对神圣的事物也没有任何的尊敬？对很多人来说，教堂只是一个聚会的地方，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的。我们的文化也在那里提倡的是什么？要贪心，是不是？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在80年、90、20，然后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一直，特别在今日的这个社会里面。我相信，无论是在中国、台湾和这里，我们都带着一个心态，要有更多的、要更大的、更宏伟的。我们永远不感觉到满足，在物质上，我们总是想要的就是要更多、更好的。今天，如果我们打开新闻看一下，今日我们的政权，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要更多、更大、更好。以这作为我们来一个最高的追求的目标，但是神的话语， 的教导却是刚刚相反的。神要我们追求的是那美好的事情，是那些可称颂的，是那一些可以羡慕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教导我们，在生命里面还是要有理想的，不是单单在那里追求更多、更大、更好，乃是要我们追求那一些最美善的，要我们能够追求那些让我们能够像天父一样的完整的。在与神话语不冲突的前提之下，要我们也顺服一切掌权的，包括自己的政府，然后在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来往的时刻，也是要学习的是什么？要彼此的顺服，而不是只有别人来听我所说的。圣经在那里的提醒，有一位真的神，他就是那绝对的真理。教堂不错，是一个建筑物，但是当信徒聚在一起的时候，这就不是单单在一个地方开会聚会而已了。因为当信徒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无论是在哪一个地方，在哪里，在那里就是有神与人同在的地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很多的时候在今天的教会里看见不同的教会，我们的衣着都是比较随便一点的，是不是？当然我是觉得要舒服要轻松，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有时候我会蛮诧异的，也不太能够了解的，就是当你去婚礼的时候，哇，你总是穿得好整齐好整齐，是不是？我也知道有些的教会牧师们会说，我们为了要跟信徒要拉得近一点，我们的衣着要 casual 一点的，是不是？当然看地方而言，是不是有些的地方听说，那当然在夏威夷或者加州一些地方，牧师讲到就穿了一条短裤，穿了他的对我来说好像拖鞋一样的，虽然那个拖鞋可能是很贵很贵的，但是怎么看就是拖鞋，就是要跟会众要拉平一点。但是有时候我会说，当这个牧师要去主持婚礼的时候，如果他也是穿这样的短裤夏威夷衬衫去主持婚礼，那你白天讲到我一点问题都没，但是为什么你白天来到教会敬拜神的地方，我们的衣着跟我们平常的有点不一样，就好像婚礼比对神与神的敬拜，对神的敬拜好像更加的重要，这里是不是开始有了问题了？而且在神的话语里面，在文化里面告诉我们要越多越好，但神的话特别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说，其实敬虔而又知足就是得大力的途径。在我们的四周都有压力，要我们效法这个世界，要将信心和非信心的界限弄得模糊不清，要将神圣和世俗、真理和错误的界限都要把它抹杀掉。那如果你和我在属灵的生命上要成长的话，我们一定要抗拒那一个世俗化的那一种的压力，要拒绝与世界同流合污的那种的试探，我们要单单的在那里听遵守神的话语。然后在第三我们要看的一个有纪律的生活，是属灵生命成长的要素。在一个陌生并且不友善的文化里面，我们看见但以理专一的向神委身，我们看见但以理要在这种妥协的压力下他都站立得住，但是我们也会注意到但以理是个有纪律的一个人。首先看的是他的祷告生活，但以理知道王加了一个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向皇帝祷告的话，而向其他的神祷告， 他就要被丢在狮子的坑中。那但以理的反应，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在第六章第十节说，但以理知道这文告签署了之后，就上到自己家里楼顶上的房间。这房间的窗户是向耶路撒冷开着，他一日三次双膝跪下，在他的神面前祷告称谢。然后又注意最后的一句，我们叫做偏激所加上去的一句，像往日一样。他回去就祷告，像平时一样的三次祷告，这是他持守住的一个纪律。他没有因为生命遇到了危机，然后就祷告了。有危机也好，没有危机也好，他都在那里祷告。但以理的生平里还有另外的一件事，皇帝做了一个梦，但是忘记了这个梦的内容，所以他就发命令了，要寻找人来告诉他所梦的是什么，不单只要把梦说出来，而且要替他解释这个梦。好，他们就找到但以理了。但以理做什么呢？在第二章的十八节，我们讲可能后面的不一定看得见啊，因为有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堡垒在这里，我就读啊。在第二章的18节，要他们为这隐秘的事，就是要去王，要知告诉，要知道皇帝的梦和他的意思，要为这件事情祈求天上神的怜悯，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智慧人一同灭亡。他叫他的朋友们来怎么样？要为他祷告，求神怜悯。你看，他不单自己有固定的那一个祷告，他也请其他的人，别人来为他祷告，求神怜悯。我们看见的是，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能够对神有一个专一的委身，他能够在那里拒绝妥协。你看，如果没有祷告的话，但以理在压力之下就很难站得稳。我们在平时怎么样的祷告，就往往决定我们在危机的时候能够站立得多稳。不是看你在危机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那是从某一个角度那是小儿科，是不是？我们都会的。但是关键是在平常没事的时候，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祷告。然后但以理的另外的一个纪律是神的话。在第九章的第二节，就是他做王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经书上留意到耶和华临到耶利米先知的话，指出耶路撒冷荒废的年数必满70年。但以理这一个时候大概已经80多岁了，他在做什么？他在读圣经，他在读神的话语。当然，在那一个时候，神的话语还是非常有限的，就限制旧约的一些的书本。但是他在读，然后从这一段的内容，我们也知道，但以理是在读耶利米书的第25章第11到第12节。这里是讲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后，这一个放逐的生活就要结束了，他们会很快的回到耶路撒冷。这里好像不是但以理偶然的就拿起圣经，刚好那一天翻到的就是耶利米书，就是读到这一段，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你所看见的就是读圣经，读神的话语，就好像他的祷告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因为神的话。但以理就求神怎么样守住自己的话语，要神守住他的承诺。他虽然在巴比伦生活了一辈子，但是他却期望有一天犹太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神的话语给他了有希望，神的话语也在那里告诉他，指引他要怎么样的祷告。这一个祷告和读经的纪律，是但以理生命属灵生命的一个基础，是这些的纪律使他不在那一个不友善的环境里面，他能够站立得住的。 我们时常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那里祷告，开始在那里读经，是不是？我们也在那里开始邀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好的，这是应该的，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乃是在平常的日子，在阳光普照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在那里读神的话语，我们还是要在那里用时间来祷告，在那里默想神的话，在那里为身边的事情、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方向等等，在那里祷告，好叫我们在下雨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而不至于跌倒。然后最后的，我们要今天下午要看的，就是把握住神的良善，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要素。但以理在那一个不友善的地方居住了至少也大概有70年左右，他只读到，却没有见证到任何神应许的10年。在那一个时候，他还没看见他的子民。与神的子民回到耶路撒冷，他只是在期望、期待这件事情。但是在直到目前为止，但以理的神观是什么呢？在第9章的第4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认罪说：“主啊，伟大可畏的神，你向那些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在这里单给我们看见，单以你看见的是神的良善，神守住了他的约，是不是？他还没看见这个约的实现，但是他看见了，他抓住了这点。他明显的也抓住了神对他子民的爱，是一个忠实的，是一个忠心的人。当我们长期在困难的当中，我们是怎么样看神的呢？不需要太长，1年、1年半、2年，我们就开始在问了：神还是不是关心我？神是不是又在跟我开玩笑呢？这样一位爱的神，爱人也爱教会的神，怎么能够让这些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呢？但是在这里，你注意，但以理并没有这样的质问神。他深信神是信实的，神是忠心的，神是满有慈爱的。然后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但以理对神的约的那个知识非常的有限，因为他没有机会读到加拉太书的第2章20节，神的儿子爱我，为我舍己。还有罗马书的第5章第8节，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他没有这样的认识，但是但以理仍然相信了神的爱，相信了神的信实和神的良善。那你和我又如此呢？我们今天在这里。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我们知道，并且相信神已经守住了他的约，是不是？他差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对神良善的认识的那个基础。在我们属灵的成长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必须对神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那一位立约的神守住了他对子民的那个应许，他是一位慈爱又忠实的神，在生命里面会有喜乐，也有流泪的时刻，有庆祝的时刻，也一定有失望的时刻。 在那一些的时刻，你和我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在庆祝的时候，我们都是开口闭口感谢神。但是在一些黑暗的时刻，个人生命的黑暗的时刻，家庭生活里黑暗的时刻，教会生活黑暗的时刻的时候，你和我是不是还是继续的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是一位永不改变的神？是在那一个的时刻，这是你和我要抓住的。风平浪静的时候，神的良善、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我想这是我们应该要说的，但是都比较容易。但是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刻，几个月也好，1年、2年、3年，或者是一些长期的病痛的里面，仍然相信神是良善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那是你和我要抓住的对神的认识。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对神那一个专一的委身，他对四周的文化的不妥协，他有纪律的祷告和读经的生活，并且他深深的相信那一位良善的神。我们听了之后，或者有人会说：“那很好，那是但以理，那又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是今天，如果你对这些年轻人，无论是青少年也好，二三十岁左右的，你跟他说这就是但以理，他大概第一个反应：So what？你和我能不能够回答？是不是？”我跟国内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学生在有些的对话，看了他每天写的这些灵修的帖子啊，我说某某啊，你还没有抓到我痒的地方，你在告诉我好多的答案，但是你没有，你并没有知道我在问什么，是不是？你看那单一里，那又怎么样？是不是？那如果我只是要你来学但以理，就好像有小孩子教他们唱一首歌，是不是要效法但以理？就是我太太问我今天讲什么，我说讲但以理，她说哦，她就唱了那首短歌给我听。小孩子在主日学都会唱的，要效法但以理等等。如果我今天就是要你来学但以理，但以理的委身，但以理的不妥协和但以理对神的信心，那我们就真的能说。对但以理非常的好，但是我不是但以理，我是薛空伟。但是当我们在读但以理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的是什么？叫我们看见不是单单停留在但以理。如果我今天讲到就叫你效法但以理的话，我觉得我犯了一些很大很大的错误。如果今天任何人来跟你讲道的话，就叫你来效法亚伯拉罕，就停在那里的话，然后我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危险呢，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在细读圣经，亚伯拉罕的生平，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我们会看见的一件事情，透过了但以理生命的这些的指数，神在那一个的异国，在那里被高举，在那里被人敬拜。是不是？因此，你和我都要问的：身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上一次我们提到要像耶稣一样的成长，这样的话，神就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荣耀，是不是？这是否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方向和一个目标呢？就是要在生命里要能够荣耀神。以前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在为着那些在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在苦难中的人祷告，我经常都会加多一两句话，譬如除了求神的医治，我也会说，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在痛苦当中的人，不要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和态度上得罪了神。以致羞辱了他的名。当然，反过来说，就让我们这一些在病痛苦难当中的人， 让我们说的话，让我们的态度，也都能够拜神，能够高举荣耀他。要自己来做的话，的确是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这许多的人物，包括了但以理，让我们看见神如何透过这一些的人，有时候透过他们犯的错误，很更多的时候也透过他们的优点，让自己的名字被高举起来，得到一切的荣耀。同时，我们因此，我们是否也一样的，在看但以理和其他人物的时候，要学习他们的优点，避免他们的错误。为的是怎么样？为的是要我们在那里成长，让我们能够越来的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当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这一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会说：“这一位神真好啊！”这就是荣耀神了，是不是？让我们一起的祷告，让我们用片刻的时间，我们安静啊，做自己啊想要做的回应。